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播客啊。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国最高法院就川普政府所推行的全球关税的合法性展开的辩论，以及这些关税政策可能会带来的长远影响。
听起来挺复杂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就先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它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听这个案子嘛，然后他是因为之前的那个下级法院是说他越权了，就是他用了一个本来是应对紧急状态的一个法律来做了一个全面性的关税的这个实施，那现在就是最高法院在听嘛。虽然说最高法院现在是保守派占多数，也在很多重要的判决上面是支持了特朗普的，但是这一次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关于行政权力的这样的一个。
那如果说这个最高法院最后说不行，你这个川普就是不能用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搞这个关税，那会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后果呢？
如果一旦被否决的话，那其实特朗普就失去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在国际政治上面的一个筹码。对，就是他之前不是用这个关税来打压过很多国家嘛，比如说印度，因为他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巴西好像是因为他们国内的什么政策就被他就是用关税来打压过。
看来这个关税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工具，还是一个他执行外交政策的一个手段。
没错没错，但是他其实这个用这个法律来做关税的这个操作本身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这个法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它本来是一个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而且它的立法的初衷是针对敌对国家的经济制裁，但是特朗普是第一个把它用在贸易领域的，而且他是把这个贸易逆差和这个芬太尼问题都包装成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然后就开辟了一个总统可以快速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做法。
如果说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就是把他这个关税给否了，那政府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吗？
其实政府已经想好了办法，就是如果这个关税被否决的话，他们会马上启用1974年的贸易法的第122节和1930年的关税法的第338节来继续的实施关税。那其实这些法律里面赋予总统的权利也是非常广的，比如说可以针对那些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或者是说为了缓解贸易失衡可以在150天之内征收 15% 的广泛的关税。
听起来这些选项的威力也不容小觑啊。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就非常明确的说了，他说这些关税基本上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他甚至还说了，就是已经跟美国有贸易协议的国家应该继续的遵守你们的承诺，就是那些享受了优惠条件的国家，你们最好还是继续的坚持你们现在的做法，所以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那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案件它到底覆盖了哪些关税啊？然后它这个政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税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个案件其实只涉及到了今年特朗普通过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一部分关税。那其实他的政府还通过其他的法律加征了很多关税，比如说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的第232节是针对战略行业的保护，然后还有1974年的贸易法的第301节是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都加征了关税。
听起来这些法律的运用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其实是把关税当成了整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对，然后他也确实通过关税让一些主要的经济体，日本啊欧盟啊，在一些贸易的谈判上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也缩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些成果他的官员都说了是不会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而受到影响的。
美国的这些贸易伙伴们他们在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还没有下来之前他们在干嘛呢？
他们可没有闲着，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跟很多国家都签订了一些临时的贸易协议，比如说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都有一些框架协议，然后把他们的关税都锁定在了 19% 到 20% 左右。韩国是 同意了一个3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它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汽车，可以享受15%的关税。
如果说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就是把它这个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这个关税给否了，会对金融市场和政府的财政造成哪些冲击呢？
金融市场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适应了这些关税的存在，所以如果一旦被否决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市场波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可能要退还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每年会损失几千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其实在今年是帮美国政府抵消了很多支出的增长的，比如说医疗啊、社会保障啊、军费啊这些东西的增长，让它的赤字仅仅只增加到了1.7万亿美元。
这么大的一个退款的工程，执行起来会有什么困难吗？
非常困难，就是美国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它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大规模的关税退还，然后它是需要进口商自己去申请的，整个这个流程非常的繁琐，可能要持续好几年。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讲，可能它都不值得去申请这个退款。另外一个就是政府还要支付这些退款的每日复利6%的年息，所以就是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到底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研究是表明，就是大部分的进口商其实都自己吸收了这个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就是他们通过压缩自己的利润来避免了价格的上涨传递到消费者这一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了通胀的爆发。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服装这些商品的价格还是受到了影响。然后牛津经济研究院有一个估算，就是说这些关税在9月份的时候让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0.4%。
企业的日子看来也不好过呀。
对啊，就是全球的企业已经在第三季度的财报里面计入了超过350亿美元的关税相关的成本。然后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像这个总部在俄亥俄州的 OTC 公司，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重新调整他们的生产布局，比如说把一些高端的产品迁回美国，把一些低价值的部件生产转移到墨西哥。他们的 CEO 甚至说，他说 15% 的关税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常态，就是企业必须要去适应的一个新的环境。
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无论这个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是什么，看起来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都已经给全球的贸易秩序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然后也给企业和各国政府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